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6年4月28号星期二。在关注伊朗的最新消息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早上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4月28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早上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再度抨击了左派的仇恨机器。这是今天早上大约7点左右发的一篇文章，说呢，他不容一己的运作模式呢，正在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体系。川普在贴文中转发相关的报道，并且暗示近期白宫记者晚宴的枪击事件和左派长期煽动的政治氛围有关。川普强调，我们绝不能示弱，必须保持强硬。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白宫啊已经确认川普今天上午呢会再次和国家安全团队开会，专门审议伊朗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结束封锁，还有核谈判推迟。川普呢还没有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但是白宫内部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核问题仍然是不可退让的红线。如果伊朗只想先解除封锁，再慢慢谈核，那么川普大概率呢是不会接受的。川普总统目前仍然在亲自权衡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就是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和相关目标和基础设施。然后呢，就是持续极限施压，维持全球海上封锁，还有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有一位了解总统周一和顾问会面情况的美国官员匿名透露说，川普总统还有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对于伊朗提出的以停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为条件换取战争结束的这个提议是持怀疑的态度，而且呢，川普总统希望从一开始就解决核问题。白宫发言人奥利维亚·威尔士他说呢，美国已经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红线在哪里。那么美国军方呢已经做好两手准备，第二艘航空母舰即将加入封锁，空军呢在中东包括阿联酋、卡塔尔的战机也在持续增派之中。我们看到伊朗国防部副部长雷扎塔拉伊尼克呢在周二表示，他说德黑兰准备和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独立国家去分享防御性的武器能力，还有从美国战败中所谓的啊吸取的经验。那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呢包括谁呢？它包括伊朗、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一些中亚国家。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根据可靠的情报，以色列空军呢袭击了真主党指挥官正在举行计划会议的一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也是真主党多名高级指挥官正在举行作战计划会议的一个地下的建筑物，位于黎巴嫩南部或者是贝卡谷地。至少有50名真主党成员丧生，其中呢还包括多名高级指挥官。真主党方面呢还没有正式公布全部的死者名单，但是已经承认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并且誓言会报复。这起袭击呢也是发生在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还有脆弱的停火这样的背景之下，也是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抵抗轴心的关键一环。以色列近期多次对真主党指挥系统进行了斩首式的打击，这次呢是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一次，这件事情也加剧了地区的紧张。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局部冲突啊正在重新点燃全面的风险。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 NNA 在周二的报道说，以色列的战机呢对黎巴嫩南部城镇发动了连续的空袭。 NNA 还报道说呢，有一辆摩托车啊在沿海公路上就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黎巴嫩提尔地区的巴尤特塞亚塞德镇呢也是遭到了以色列军队的炮火的袭击。那么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呢，其实黎巴嫩的军方、以色列的军方有对黎巴嫩南部的各个村镇的居民发布了疏散的警告，来回应前一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所造成的2名以色列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这样的状况。以色列指责这个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那么双方呢近日发生了交火，说这个组织呢违反了停火协议。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在今天4月28号，路透社呢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呢将会在今天在吉达 主办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会议。这是从两个月前海湾国家成为伊朗战争前线以来，海湾领导人呢第一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这次会议呢是想要制定相应的措施，战争导致海湾一些合作委员会六个成员国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破坏，和美国有关联的公司和其他一些民用基础设施呢，还有军事设施也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根据沙特国家媒体报道，卡塔尔是艾米尔，那么科威特呢是王储，巴林国王还有阿联酋的外交大臣都抵达了吉达出席峰会，目前呢还不清楚谁会代表阿曼来出席。阿曼是海湾合作委员会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的另外一个成员国。海湾合作委员会呢，它的总部是在沙特阿拉伯。那么还有一个今天比较重要的消息呢，就是我们看到石油的供应规则很有可能会被改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根据阿联酋官方通讯社 WAM 的报道，他说阿联酋呢已经决定在加入欧佩克60年后退出这个石油生产国组织 OPEC， 退出的生效日期呢是2026年的5月1号。这个举措是想要在伊朗战争后进行一个战略的调整。退出后呢，阿联酋表示将会独立决定石油的产量，根据市场的需求，逐步的负责的去增加生产。消息公布之后呢，我看到国际油价出现了明显的波动。那么这对于 OPEC Plus 整体的凝聚力应该说是构成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继卡塔尔在2019年退出之后呢，又一个重要的成员国的离开。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好奇啊，邓明看到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就是很有悬疑感吧。就是现在有消息说啊，说这个伊朗到底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世界杯呢？
美国表示呢，将会不允许伊朗参与国际足联世界杯。那么这个消息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确认啊。我们看到2026年呢，世界杯是由美加墨联合主办的，伊朗呢已经通过了预选赛，获得了参赛的资格。但是呢，因为美国伊朗处于一个冲突的状态，出现了签证、安全、外交等多重争议，目前呢还没有官方一个明令的禁止，说是要伊朗参赛。那么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呢，其实在4月24号的时候有明确的一个表示，他说美国对伊朗球员参与2026年世界杯并没有异议，但是呢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员是不允许入境的。我们看到川普政府的整体立场呢，就是欢迎伊朗国家队的球员参赛，但是呢出于安全还有制裁的考虑，会严格限制随行官员、工作人员，尤其是工作人员中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人。伊朗方面呢，是因为当前美伊的紧张局势，我们看到有战争有封锁，所以呢表现的是比较复杂，曾经考虑抵制或者要求要更换比赛场地，但是目前呢仍然维持伊朗的参赛的资格。那么您觉得面对一个集权的政权，国际赛事到底是应该坚持完全的中立呢，还是要设定一个底线呢，就是不允许这样的集权的国家再战事参加？那么如果您认为应该完全中立的话呢，请选一；如果您认为必须要设定一个限制，请选二；如果您认为这也很难说，那么请选三。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
您可以发送您的观点，或者是干脆123到短信961961这六个数字的号码上分享您的观点。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